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圣经课程的时间，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感谢主又到我们圣经课程的时间。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约书亚记。上一次我们是讲到第14章，那么今天我们从第15章开始。第15章这一章，是记载犹大支派所夺之地。是详细的叙述领纠分地给其他9个支派的事情。约旦河西的土地才是迦南地的本土。以色列民过去的历史大半都发生在这个地方。日后的活动也是以这个地为主。犹大支派是最大的支派，的人数也最多。我们从摩西在旷野数点人丁，在民数记的第1章还有26章，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是大的支派。那最大的支派讲起来也理当先分得土地了。所以在分地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记里面的记载是犹大支派，然后才以法莲马拉西2个半支派，最后呢才轮到其他7个支派。那理由呢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上历代志上的第5章第1节到第2节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先来翻起来看一下历代志上5章5章的第1节到第2节。历代志上5章第1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弟兄，君王也由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给约瑟。那么这一段经文讲得很清楚，犹大他是长子，因为他污秽了父亲的床，所以长子的名分就归给了约瑟。那约瑟有2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拉西。那这2个儿子经过雅各的祝福就变成2个支派了。但是第2节说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由他而出。这犹大支派也相当特别，他胜过一切的弟兄，那么君王也是由他而出的。所以在分配土地的上面所以先记载犹大支派然后才记载以法莲马拉西的半支派，是用这样的顺序来记载的。好，那么15章15章的第1节到12节这一段这一段是先记载犹大支派他所夺土地的疆界。那么这个疆界我们可以总额来看因为这里面记载很多地名我想我们也不必把圣经详细的读一遍，我总额来看犹大支派所夺的地看起来是一片位于约旦河西广大肥沃的土地。那么这个范围呢它是东界是从死海南边一直到约旦河流入死海的进口。那北界呢是从那个进口的地方开始一直延伸到大海，大海就是地中海然后再由地中海西边向南延伸一直到死海南面的埃及小河就是根据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总合来看等于说这一段经文先把犹大支派的地的四围做一个交代了我们再看一看从第1节一直到第4节他有谈到南边的界限这个南边的界限是死海南端 向西南一直到寻的旷野极南边，那么经过加迪斯巴尼亚而往西北沿着埃及小河到地中海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四节这边记载的南界。那么第五节记载的是东界东边的界限这里有谈到是死海极南这个死海南端极南边极南边一直北上到约旦河这是东界。那么再来第五节的下半节一直到十一节这个是北界北界是由死海约旦河接口处那沿着便雅悯边界一直往西那么在耶林山北边转向西南那么经过腓力士人是边界出地中海然后十二节就谈到西边的界限是以地中海和靠近地中海之地为界整个界限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可以看到犹大在雅各的众子当中他是最蒙福的雅各祝福犹大的时候他怎么讲呢我们来看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和第八节创世纪四十九章第八节第八节这边谈到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必向你下拜然后我们跳过来看第十节说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那么这里有特别提到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也提到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所以这样看起来犹大支派他的祖孙应该会做王会掌权所以有很多人会向他下拜那么有权柄龟杖都不离开他所以犹大支派是王主的支派那么雅各的祝福我们可以看到从第八节一直到第十二节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看到雅各的祝福有三个特殊的预言全部都应验了第一点呢犹大他四面受敌那么在这一段经文的第八节刚刚我们读过了那么第九节特别谈到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时便上去你欺身你欺下身子恶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这里特别提到犹大像狮子一样他欺身下去恶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等于说犹大支派相当强像狮子一样那狮子是百兽之王那所以犹大支派是王主的支派那犹大支派也很强所以犹大支派所分到的土地东边有摩押南边有以东西南有亚玛利西边有腓力士那这讲起来真是四面受敌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地理形势上若非强壮如狮子般的犹大支派你想能够守住他的疆土吗所以勇猛的加勒还有大卫都是吃住犹大支派那摩西他为犹大的祝福我们也可以拿来 看一看做参考生命记三十三章生命记三十三章 生命记三十三章来看第七节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啊，生命记三十三章第七节说，为犹大祝福说，求耶和华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主。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哦，我们看到摩西的祝福哦，摩西的祝福也谈到哦，犹大支派啊，他可以攻击敌人啊，那神会帮助他哦，他用手为自己征战。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犹大支派果然得到神的帮助。后来在士书记第一章就看到犹大支派先上去就胜过敌人了，所以雅各的预言呢，还有这个摩西的预言都应验了，犹大支派的土地啊，四面受敌啊。第二点呢，犹大支派的土地啊相当好啊，是葡萄园之地。我们看回来创世纪四十九章，创世纪四十九章，四十九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这里在特别描述啊，说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十二节，他的眼睛必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你看这一段经文哦，这是雅各祝福的话哦。那么这个祝福的话，你看呢？这里有记载葡萄树，那么生产很多葡萄啊，这个葡萄可以去做葡萄酒啊，甚至呢可以在葡萄酒中呢来洗衣服、洗袍褂。这个当然是一种形容词呢，哪会把衣服拿到葡萄酒里面去洗啊？这当然是描写葡萄酒很多了。那么他的眼睛啊，因酒红润了。你看这个地方啊，应该是很好的地方啊。犹大所得之地，特别是在希伯伦一带的土地非常肥沃，盛产葡萄，既大又多，多产了。这个我们从这个民数记十三章可以看到啊，摩西差派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回来，他们呢从希伯伦附近一带带回来一挂葡萄啊，这个葡萄呢是用两个人刚抬着一挂葡萄，两个人刚抬着。你说那里出产的葡萄不是又大又多 又好吗？他说犹大的地是出产葡萄的地方啊。那么这里还特别提到把小驴拴在葡萄树，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等于说疲倦的旅客常常在葡萄树下休息那他们的牲口呢就拴在葡萄树那边了。那在十二节最后一句话还提到，他的牙齿必因奶白亮，奶等于说他的土地也可以放牧牲畜也可以生产很多奶羊有羊奶，牛有牛奶是可以喝很多奶所以牙齿就因奶白亮所以你看犹大所得的地真是好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说是葡萄园之地的。第三点，犹大所得的地方也是君王之地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特别提到，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等于说犹大是执掌王权的支派了耶路撒冷名义上是属于便雅悯支派这个在十八章二十八节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的但是实际上呢是归给犹大支派这个在六十三节那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是归给犹大支派 因为犹大支派后来就住在那边了，那么大卫啊，在希伯伦呢、啊、登基做王，那么也建都在耶路撒冷，所以犹大支派的地啊，也是君王之地啊。好，我们从这个15章哦，犹大支派所得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雅各跟摩西的祝福都应验了。那再回来看15章，15章的13节到19节哈，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记载加勒来歼灭敌人呢加勒歼敌13节到19节这一段经文，那么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补充啊14章的记载了因为14章加勒。他到约书亚面前来要求当日摩西所应许的土地要分给他那真的约书亚就照样把土地分给他了。但是在14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加勒自己也提到说求你将耶和华纳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衲族人并宽大的城，你也曾听见了。他特别提到亚衲族还有宽大的城，他说后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只要神与我同在，那我就可以把他赶出去。所以要求约书亚把那个地分给他，结果约书亚就把希伯伦分给加勒了。那么加勒呢，当然他要把敌人赶出去了。那敌人怎么赶出去呢？在15章就做了补充的叙述了就是15章的13节到19节这一段经文了那么这一段经文在四书记的1章10节到15节还有20节也重复的记述了再叙述一遍了。耶稣亚他照耶和华所吩咐的，那么将犹大人的一段土地，就是基列亚巴希伯伦分给加勒，那么加勒呢？他立刻担起责任了，老当益壮的加勒，虽然年纪已到85了，高龄了，但是面对强敌，他一点都不惧怕，他重披战袍就奋勇上阵了，在13节这边记载那个耶稣亚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将犹大人中的一段地，就是基列亚巴。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这个这一节经文后面的卦物就特别叙述了，把它分给加勒那么这个亚巴呢是亚纳族的始祖所以基列亚巴就是亚纳族的城了那么14节就是说加勒就从那里赶出亚纳族的3个族长，就是示塞、亚西曼、达买这个加勒他虽然85高龄了，我重披战袍奋勇上阵了，结果从那里就把3个亚纳族的族长把他赶出去了那赶出去以后呢15节说又从那里上去攻击底壁的居民了又从那里去攻击底壁了。那底壁呢这里讲底壁从前的名字叫做基列西弗加勒又去攻击底壁但是加勒这个人在攻底壁之前他就特别说在16节这边讲水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起，我就把我女儿亚萨给他为妻这个加勒这个出来一个重大的悬赏如果有人能够攻打西湖，将这个有人攻打这个基列西湖把这个城取下来，那我就把我的女儿亚萨给她为妻了重赏之下真的出了勇夫这个我们可以看到17节加勒兄弟基纳斯的儿子厄托内夺起了那城，那加勒就把女儿亚萨给她为妻了重赏之下出了勇夫加勒的兄弟 吉纳斯的儿子奥托内非常勇敢，他就出去作战了，结果把那个城夺取了。那当然加勒就照他所讲的话所应许的，就把女儿亚萨给他为妻啊。那么接下来特别提到啊，这个亚萨她是一个聪明啊贤惠的女子，她要出嫁过门的时候啊，她特别劝她的丈夫啊，说要向她的父亲要一块田啊。结果呢恩上加恩呢他父亲呢就给他而且给他是胜过他所想的在这个十九节十八节的下半节这个加勒问他你要什么啊，他说求你赐福给我啊，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啊求你也给我水钱啊。他要求一块地啊还有水钱啊。为什么要水？因为没有水不行啊，所以一定要水钱啊。那么奥托内战胜啊，夺到美人为妻了，夺到亚萨为妻，又夺到水钱了，因为他父亲就把上钱下钱都赐给他了，那么有水钱呢，当然就可以来灌溉他的好土地了，看起来，这个是恩上加恩了。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再想一想来看这个加勒我们看见加勒也是一个很好的领袖虽然85高龄的加勒身体那么健壮但是我们看到他没有一个人包办去歼灭敌人虽然他还可以披战袍去打仗那么身体也相当不错了在十四章那边讲跟45年前是一样的相当勇猛他本来可以一个人包办去打仗的但是我们发现他要攻打底壁就是基列西弗的时候他还鼓励其他人来参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相当好的领袖他不是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包办他还分一些让别人一起来做，鼓励其他人来参与的。那么在这一点呢，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啊，今天你在圣工上啊，你是不是常常有一个人来独自包办，而且默默去做呢？你包办了工作啊，你默默去做，当然对你本身来讲是相当不错的，很好啊。你也尽你的恩赐，也尽你的本分啊，尽你的责任去做啊，这个很好啊，包办独自默默去做但是我们想一想你自己一个人默默去做那你不如可以邀请更多人来参与不是会把工作做得更好吗我们来看一段圣经来想一想出埃及记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这里有记载摩西在旷野的时候那么他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什么事情他都一个人独自包办在出埃及记十八章十五节他们记载摩西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右以色列人口相当多了有的人说大概有200万以上有的人说甚至说将近300万好像想人多事情也多嘛人多问题也多嘛纠纷也多嘛那有什么问题大家都来找摩西来审判所以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左右等候摩西来审判那结果摩西的业务来了看到这个女婿太忙了忙得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结果业务爱女婿嘛看到女婿这么忙他马上就讲话了我们看十七节摩西的业务说你做得不好十八节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了这个话真是点出摩西的缺点了你这样做不好了这个事情太重了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了你这样做搞得你自己跟百姓大家都疲惫不堪嘛 啊，所以后来摩西的耶户就给摩西建议了，啊，从百姓当中拣选一些有才能的、敬畏神的啦，啊，诚实无妄啊、恨不义之财人，就派他们啊来担任工作了。他就把百姓分组了，啊，由这些人担任千夫长、百夫长、50户长、10户长来管理百姓了。哦，啊，大家分成负责小事情，先找他们；最大事情才来找摩西，啊，这样就做得更好了。那么这件事情啊，摩西后来啊，在《生命记》里面，他再回头再想一想过去啊，诉说神的恩典的时候，那摩西自己也特别提到，我们看《生命记》第一章，《生命记》的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12节啊。但你们的麻烦和管理你们的重任，并你们的争讼，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这摩西讲得很清楚啊，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所以摩西也体会到了，很多事情不是由一个人来包办、一个人来做就好了啦。我们应该让出机会啊，鼓励更多的人来参与了。所以在教会里面推行圣公就是这样啊，不是你一个人来做，我们要让出更多的机会啊，鼓励更多人来参与，那么大家同心合意的来推行圣公，这样不是更好吗？但是我们在这里还看到回来看约书亚记15章这一段经文，我们再看到加勒还提供了另一项动机的。他就定出这个奖赏了，就是把他的女儿亚撒嫁给那个能够夺取基列西湖城的人要攻打底壁，底壁就是基列西湖嘛。那么谁能够把基列西湖把这个城攻下来，那我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这个提出奖赏一笔这个赏赐结果呢？令他吃惊的，也令他欢喜的是什么呢？他的侄儿啊，厄陀念接下了这个挑战，非常英勇的出战就夺取了基列西湖城这样不但赢得岳父的喜欢，也赢得了一个漂亮的妻子所以厄陀念后来我们可以看到真的像他的叔叔一样也是一个属灵的人在四书记里面就看到他是以色列的士师，也是一个英勇的战士所以从这一段经文，我们附带也可以看到有这样美好的教训那么接下来看回来《约书亚记》15章的20节到62节。20节到62节这一段很长啊，那么这一段呢，就是在记载犹大支派所得到的诚意。那我们总合来看犹大支派所得的土地可以说分为4个不同的地理区域首先第一点包括南面这个南面和以东交界是干燥的这个平原地区南边就是跟以东交界的这个干燥平原的地区那么这边总共有29座城，还有属城的村庄这是20节到32节所记载的那么这些城邑和村庄那后来又有一部分就分给这个西面支派这个在19章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二点，从这个33节到47节这一段是西面的高原区西边的属于高原的地区，那么这个区域又分为4个小区，那么总共有39座城和属城的村庄尤其第四期还列出这个沿海平原的城邑45节到47节把沿海平原的几座城也把它列出来了。那么这些城 理论上啊是属于犹大支派，但是实际上呢是腓力斯人啊占据住在那边啊，所以特别把这些城的啊城邑的名字都写下来了。啊，但是却没有写下总数，啊，到底有几座？啊，他没有写总数啊。啊，那么其中的这些城邑后来就有一些啊，就改分给但支派，啊，这以后我们还可以看到，啊，第三点哈，就是属于中部山区的城邑，啊，这个是48节到60节所记载的。那么这个城啊，这个区域哈。又再分为5个小区了，那么总共啊有38座城，和数城的村庄了，总共有这么多了，那么第四点哈，就是死海周围旷野啊坡地上的一些土地啊，人烟稀少、干旱的旷野区了，这个就是61节到62节所记载的。干旱的旷野区，那么这个区域里面有6座城，还有数城的村庄。那么我们看起来这个犹大支派啊，它所得的产业相当多啊。那么这里面呢，主要的城邑啊，就有100多座呢，而且每一座城都水源充足，适宜耕种。那在军事上也具有防卫的地势。可以说是最有价值的地业那么这一片广大的土地上有五谷有果园，有森林土地之下还有矿产那么但是这一切都要等待他们去开垦、去开采那这样呢，那个神所叙述的从前所讲的。牛奶与蜜之地啊，也才能够具体的呈现出来这是这一段哈，是犹大支派所得到的地，还有城哈，这里面都写得很清楚。好，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就是63节这一节经文。这一节经文说：“至于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犹大人不能把他们赶出去，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与犹大人同住，直到今日。这一节经文特别提到犹大支派与耶布斯人共存了。这里讲到犹大人不能赶出住在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却在耶路撒冷跟犹大人同住，这个讲起来是犹大人的难题了。不能把敌人赶出嘛，所以大家住在一起嘛，但是我们可以看一看在后面往下看你可以看到别的支派也有相同的困境，我们看16章的第10节，16章的第10节这16章是记载以法莲支派所得的地了。但是第10节说，他们没有赶出住基舍的迦南人，迦南人却住在以法莲人中间，成为做苦工的仆人，直到今日。以法莲支派也有这个问题。再看17章，17章这一章是记载马拿西支派所得到的地。那么17章的12节到13节。说只是马拉西祖孙不能赶出这些城的居民，迦南人偏要住在那地。13节，即使以色列人强盛了，就使迦南人做苦工，没有把他们全然赶出。那也是同样的难题那么这里我们发现，他们都没有把敌人赶出为什么呢？因为敌人硬要住在那边，偏偏要住在那边。他们也不敢去跟敌人作战，把他赶出去。那么这里有特别提到等到强盛了，他们就让这些迦南人来做苦工，成为做苦工的仆人。这个在四书记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真的是这样。那我们来想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些人 跟敌人那等于说共同居住在那边啊，没有把他们赶出。那等到他们比较强的时候，就叫这些敌人啊来做苦工啊，都做苦工了、啊，苦苦的仆人了、啊。哦，我们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可能他们进到迦南地之后啊，以色列人的生活已经改变了，他们在旷野是过着游牧的生活嘛。那么现在进到迦南地，大家分到土地了、啊，他们就要加上要种植啊。特别在土地上种植了、啊哦、还要栽种水果啦、果树啦、啊哦、那么现在就是变成要过做农的生活了、啊、他们本来是游牧民族啊，做农就比较外行，但是迦南人住在迦南地本来就会做农 啊现在不会做农 啊那么谁来做呢？好了，那么叫这些人啊来做苦工来帮我们工作 啊有一些廉价的劳工不是很好吗？是不是有这样的原因呢、啊？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了、啊、所以把这些人都留下来了，但是这些人留下来就有问题了。后来我们在《四书记》里面可以看到，这些人后来影响他们的宗教，影响他们的品德 啊让整个社会就混乱不安了。啊、那个耶稣亚、啊啊、他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迦南地。那进入迦南地之后哈，各场战争都夺胜了哈。神早就应许以色列民，将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啊，并且啊帮助他们击杀灭绝迦南人了。那么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他们竟然软弱，啊没有将敌人呢、啊、全部赶出灭绝，啊反而跟这些敌人同住。久而久之啊，就受到这些迦南人的影响啊，也沾染他们的恶习啊，以至于他们信仰堕落了、啊、品德也败坏了，结果就造成四书时代的混乱了、啊、这个我们在四书记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了、啊、其实这一点啊，真的也值得做我们大家的很好的见解了、啊、那么在这一章里面啊，我们真的看到啊，犹大支派他所夺的地啊，那这一章写得那么详细啊，而且把犹大支派哦摆在第一个啊，分配土地的时候先谈到他们啊，而且呢，他所分到的土地也是相当好的土地。那么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要追求有美好的信仰啊，我们有美好的信心，我们敬畏神。那么也能够得到神特别的祝福了，啊这样呢，啊，福气满满的，那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丰富的恩典，那你的生活就过得更好，啊，更丰盛的，啊，快乐的生活了，啊，那么在十五章这一章哈、哦，这一章我们另外来看一下啊、哦，这一章有特别提到亚纳主人哈、哦，啊，亚纳主人。这个亚纳主人按照生命记第二章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二章，生命记第二章的第十节到十一节这一段经文说，先前有以弥人住在那里，民数众多，身体高大，像亚纳人一样。这里有谈到以弥人像亚纳人一样，在十一节说，做以弥人像亚纳人，也算为利华因人，啊，摩押人称他们为以弥人，啊，以弥人像亚纳人，啊，也称为利华因人，啊，那么这里特别提到亚纳族的人哈、啊，身材特别高大，啊，身材特别高大，那么按照民数记十三章，啊，他们去窥探迦南地回来的报告。他们说那里有亚纳族人、啊、就是伟人、啊、他们是伟人的后裔、啊、那么也特别提到他们有宽大的城、啊、有宽大的城、啊、这在民数记十三章里面就有特别提到。那么从近代、啊、埃及、啊啊、所截出的这个古的资料可以看出来啊，他们早在2000年前已经住在巴勒斯坦那边一带啊， 而且在那边有活动啊，啊，这个亚纳族人啊，啊，很特别的民族，身材特别高大的巨人啊，啊，这个也让我们啊稍微了解一下啊。好，那么时间也差不多了，啊，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啊，请大家一起同心默祷。阿弥。